第四章，美国陆军情报部报告书，制作日期1946年5月12日，标题 Roswell Hill Incident 1944 Report， 文件整理编号 PTYX 722-8936745-44216 WWN。 以下是同事件发生当时某某镇开业的内科医生中泽重一53岁的面谈记录，使用录音磁带。关于此次面谈的附带资料索取编号为 PTYX722SQ162-122。 发问者罗伯特·欧康奈尔少尉所感。中泽医生身材高大，面庞晒得黝黑，因此给人的印象较之医生更像农场监工，待人诚然稳重温和，但说话简洁干脆，直言快语，眼睛深处目光炯炯有神，记忆力也似牢靠可信。
是的，1944年11月7日上午11点多，我是接到了镇立国民学校教导主任的电话，叫我去一下。我一直担当类似学校特聘医生的工作，所以对方首先跟我联系，听口气慌张得很。他说有一个班全班去山上采蘑菇，当场失去知觉，而且好像全无知觉，唯独领队的班主任女老师没有丧失知觉，一个人下山求救，刚刚回到学校，但他惊慌失措，语无伦次，全然不知所云。唯一确切的是，山里仍躺着16个孩子。我首先想到的是，既然去采蘑菇，那么就有可能吃了毒菇导致神经麻痹，而那一来就非同小可。毒菇这东西，由于种类不同，毒性也不同，处置方式也不同。我们姑且能做的，不外乎让他们把胃里的东西全部吐空，清洗干净。但若是毒菇毒性强，并已消化到一定程度，就束手无策了。这地方每年都有几个人因毒菇丧命。我先把能用来应急的药品一股脑塞入皮包，赶紧骑自行车冲到学校。学校里两个接到报告的警察也来了，孩子们人事不省，需要人手抬到镇上。但正值战争期间，年轻男子几乎都进了军队。我和两个警察、同龄的男老师、教导主任、校长、勤杂工以及班主任女老师朝山里赶去。那一带所有的自行车都收集起来了，数量仍不够，就两人骑一辆。
到临终现场是什么时候？
当时看表确认时间来着，记得很清楚，11时55分，一直骑到进山口那里不能再骑的地方，然后跑一样爬上登山道。我们赶到那里的时候，有几个孩子已经程度不同的恢复知觉站了起来。几个来着？3-4个吧，也就那样。虽说站起，但恢复的还不充分，摇摇晃晃爬了起来，感觉上就像四肢着地爬行。其余孩子仍躺在地上，但里面有几个也好像正在恢复知觉，恰如巨大的虫子在缓缓蠕动身体。光景甚是奇异。孩子们躺的是林中那块平的出奇的场所，秋天的太阳光灿灿地照在那里，就好像把那里切割开来了。16个小学生以各种姿势倒在那里或其周围，有的动，有的一动不动，俨然前卫性剧照。我竟至忘了自己作为医生的职责，屏住呼吸，好半天木然站在那里。不光我，赶来的每一个人看样子都多多少少陷入了暂时性麻痹状态。这么说也许奇妙，我甚至觉得自己阴差阳错目睹了普通人不该目睹的东西。因是战时，即使在这样的乡下，我们作为医生也总是做好应急准备的，知道作为一个国民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必须冷静履行自己的职责。然而那场景还是冻僵了我。当我很快清醒过来，抱起倒地的孩子，是个女孩，身体一点力气也没有， 瘫软得如布娃娃。呼吸虽然稳定，但没有知觉，眼睛却又正常睁着，左右移动注视着什么。我从皮包里掏出小手电筒照射瞳孔，没有反应，眼睛尽管有看的功能，并持续看着什么，但对光无动于衷。不可思议。我抱起几个孩子，试做同样的事情，反应全无二致。接下去，我测试孩子们的脉搏和体温，记得脉搏平均50到55，体温全部在36度以下，大约35度半吧。是的，作为那个年龄的孩子来说，脉搏相当迟缓，体温偏低1度左右。嗅了嗅呼出的气，全然没有异味，喉和舌也没有变化。一眼即可看出不是食物中毒症状，谁也没吐，谁也没泻，谁也没挣扎。如果吃下不好的东西，过了这么长时间，三种症状中至少出现一种。知道不像食物中毒，我暂时舒了口气。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全然揣度不出。作为症状类似的是中暑。夏天孩子们时常中暑晕倒，一个晕倒，有时候周围孩子就像受到传染似的，全部扑通扑通晕倒。但季节是11月，而且是在凉爽的树林中，一个两个倒也罢了，16个孩子通通在这样的地方中暑是很难设想的。其次想到的是瓦斯，毒瓦斯，可能损害神经的那类瓦斯。若问我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，为什么会在这样远离村落的森林中发生瓦斯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假定是瓦斯中毒，在理论上这种现象是可以解释的。所有人连同空气一起吸入瓦斯而晕倒在地。班主任老师之所以一人幸免，是因为瓦斯浓度稀薄，大人的身体碰巧足以抵抗。对于该采取怎样的治疗措施，我完全坠入无里雾中。我毕竟是如此乡间小镇的医生，不具有关于特殊毒瓦斯的专业知识，只有徒呼奈何而已。且是在山中，不可能打电话向专家咨询。只是作为实际问题，孩子们中有几人出现缓慢恢复的征兆，所以时间一长，知觉说不定会自然返回。啊，诚然，这是一味乐观的预想。不过说老实话，我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方案。这么着，我就让他们先在那里静躺一会儿，看看情况再说。那里的空气有没有什么反常之处呢？这点我也留意来着。深深吸入好几次那里的空气，看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气味。但那是普通山林中的林木空气，一股树味，清爽宜人。那一带的花草也没看出异常，变形的变色的东西也没发现。我一个一个检查，大约是孩子们晕倒之前采来的蘑菇，数量不很多，估计没采多久就晕了过去。无论哪个都是普普通通的食用菇。我一直在这地方当医生，对于蘑菇种类相当熟悉。当然，为了慎重起见，我还是把他们一起带回请专家检验。不出所料，全是没有毒性的普通蘑菇。那些失去知觉的孩子，除了眸子左右移动，没有其他什么不正常的症状或反应吗？例如瞳孔的大小，眼白的颜色，眨眼的次数等等。
没有，除了眸子活像探照灯左右转动之外，谈不上有不正常的地方，一切功能正常。孩子们在看着什么？更准确说来，孩子们似乎没有看我们能看见的东西，而在看我们看不见的东西。
不，作为印象，与其说在看什么，莫如说目击什么更贴切。
表情虽然没有，但整个印象十分安详，全然看不出痛苦或惊惧之类。我之所以想让他们照原样躺着观察一会儿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 就是说，既然无痛苦表现，那么恐怕还是先躺着不动为好。
瓦斯之说，当场向谁提起了吧？
是的，提起了。但大家和我一样，谁都没有把握。某某人进山吸了毒瓦斯云云，简直闻所未闻。于是有人说，记得是教导主任，他说没准是美军撒下来的，扔了毒瓦斯炸弹。于是领队的女老师说，那么说来，进山前在天上是看见了像是 B-29 的机影来着，并且正从山的正上方飞过。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说有那个可能，说不定是美军研制的新型毒瓦斯炸弹。美军研制新炸弹的说法在我们住的那一带也广为流传，至于何苦把那玩意儿特意扔到这穷乡僻野，当然无人知晓。不过差错这东西时间是存在的，发生什么无可预料。
就是说孩子们后来一点点自然恢复了。
正是，多么叫人欣慰的事。最初孩子们扭了扭身体，接着摇摇晃晃爬起身，知觉一点点恢复过来。那当中没有人叫苦喊痛什么的，恢复了非常安静，就像从酣睡中自然醒来。知觉恢复之后，眼神亦随之恢复正常。用手电筒照瞳孔，开始出现常人反应。不过到开口说话还是花了好一会儿时间。感觉上就像人睡糊涂时一样。我们试着问每个恢复知觉的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他们全都怔怔的，好像问的是全然不知晓的事。进山开始在这里采蘑菇之前的事，孩子们好歹想得起来，但后来的记忆就消失了，连时间的推移都意识不到。开始采蘑菇，正采着，砰一声落下帷幕，下一瞬间便被我们大人围着躺在地上。孩子们完全搞不清我们何以那么一本正经的吵吵嚷嚷，甚至好像对我们的存在感到惶恐。遗憾的是，其中只一个男孩无论如何也没恢复知觉，从东京疏散来的，名字叫中田聪，应该叫这个名字。长得不高，白白净净的，唯独那孩子始终昏迷不醒，一直躺在地上，眸子转个不停。由我们背他下山，其他孩子若无其事地开动各自的双腿走下山去了。
除去那个叫中田聪的男孩，孩子们后来没留下什么症状吗？
没有，根本没有发现肉眼看得见的异常症状，诉说痛苦或不舒服的人也没有。返回学校后，我逐一把他们叫来医务室量体温，用听诊器听心音，检测视力，能检查的基本检查了，还让他们计算简单的数字，闭目单腿直立，但身体功能一律正常，疲劳感也好像不明显，食欲也有。因为没有吃午饭，所有人喊肚子饿，递了饭团过去，全都吃得一粒不剩。由于放心不下，我连续几天去学校观察遭遇事件的孩子们的情况，还把几个叫来医务室面谈几句，仍没有发现异常。尽管在山里经历了足足两小时人事不省的怪事，但孩子们无论精神还是身体都完好无损，就连曾经发生过那样的事都好像无从记起。孩子们重新回到日常生活，过得顺顺利利，上课唱歌，课间休息时在院子里欢快地跑来跑去。形成对照的是，带队的班主任女老师在事件之后精神上总好像振作不起来。唯独叫中田的男孩过了一个晚上仍未恢复知觉，第二天被送往甲府一所大学附属医院，据说很快就转去了军队医院，总之再也没有回到镇上。关于那孩子的情况直到最后也没告知我们。山中那次孩子集体昏迷的事件，报纸概未报道，大概当局以扰乱人心为由未予批准。因是战时， 军方对流言蜚语分外神经质，战局不妙，南方也在不断撤退，不断玉碎，美军对城市的空袭愈演愈烈，因此之故，他们害怕反战情绪在民众间扩展开来。我们也在几天后受到来巡逻的警察的警告，不许我们在这件事上多嘴多舌。总而言之，那实在是个百思莫解，事后感觉不好的事件。坦率地说，就像堵在胸口的什么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